韩国贸易委员会呢，本月20号认定来自中国的出口胶板存在倾销行为，决定向企划财政部建议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此前，中国宣布对来自韩国的一种化工产品征收反倾销税，期限为5年。自从韩国去年7月宣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以来，中国和韩国围绕萨德入韩的矛盾进一步升级。今天呢，我们就请到美中日比较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先生，请他就萨德入韩导致的中核矛盾发表他的观点。杨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
嗯，中国宣称呢，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的国家战略利益造成巨大伤害，而韩国表示，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呢，只是为了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并不针对第三方。那么杨教授，您认为韩国和中国在萨德入韩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到底是什么呢？
应当说是这个韩国的解释呢，好像是理由是正当的，但是呢，实际上呢，因为萨德导弹的这个雷达侦察系统呢，实际上是对这个北朝鲜的导弹防务呢，防卫和这个侦察呢，是起到一定作用，但是它更大的作用呢是在中远距离的这个部署呢进行侦察是更有效。那么这就把韩国的部署的这个萨德的导弹呢，就把中国的东海东部的沿海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中国的军事基地的动作呢，很快就能侦察到。这样呢，有助于美国对这个中国的军事部署的控制和侦察。所以说呢，这对中国是一个相当大的威胁。那么这个，所以从这点来讲呢，韩国的说明呢，是中国没有能解除戒心。那么另外感到呢，韩国在帮助美国，在包围中国。所以呢，这个在军事上，军事观点上，双方是有分歧的。
好的，那么去年年中以来呢，我们看到中国实施了限制韩国明星在中国演艺活动，打击中韩航线的这个走私的这个专项行动。另外，原定的亚投行副行长由韩国人士担任的计划也被突然取消，这被视为呢中国方面对韩国方面做出的3项制裁。那么杨先生，据您观察，就目前两国关系来看，中国是不是还会追加其他的制裁措施呢？
我认为呢，现在在韩国政局呢处于这个比较混乱的当中呢，中国呢在边敲打这个韩国的这个同时呢，也没有就要有进一步扩大这个打击对象的一个举动。比方说最近的这个对一个韩国的一个 H1 钢铁一个增资问题上，实际上对韩国 H1 钢铁这个本来也作为倾销打击对象的，对最近呢就把它放宽了，认为这是符合规定的，那也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我想呢，因为现在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方说美国的川普总统呢，他明确废除了这个 TPP 加入 TPP 的意思，那么对中国来说呢，这是一个推广它的亚太自贸区的一个绝好机会。那么韩国是重要的一个伙伴，因为中韩已经签订了 FTA 的这个自贸协定。那么如果这样的情况下呢，再打击韩国的话，造成双方不愉快的话，对中国推行这个亚太自贸区政策呢是会有妨碍的。所以中国呢，我觉得呢，在目前的情况下，还是在边观察韩国的情势，然后呢，不会进行进一步的扩大性的限制和打击。
好的，那么我们上面说到的呢，都是中国方面来自官方层面对于萨德入韩的这个反制措施。那么据报道，中国民间对于萨德的反应也非常激烈。我们看到韩国中央日报报道说呢，去年中国山东青岛市突然向韩方通报取消参加大邱炸鸡啤酒节的这样一个计划。同时呢，我们看到中方也希望大邱代表团不要参加青岛国际啤酒节。尽管没有直接提到萨德，但是有分析认为呢，说青岛市的决定可能是间接反映了民间对于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的这个不满。那么萨德入韩是不是会引发 两国之间的一个全面对立，既有官方也有民间层面的呢？
我觉得呢，这个中国呢，在萨德问题上呢，是不会让步的。
嗯，
因为我觉得呢，这是有关于中国的国家的安全问题。
嗯，
最近呢，有一个报道就表示，中国已经派走了东风41号进驻东北边境地区。
嗯，
那么实际上也是针对这个美国的一个战略的一个表示，一个存在表示。另外呢，中国也在这个韩国的周边地区已经部署了中程导弹。中距离导弹，这个实际上是可以打击这个萨德部署的。这个所以说，在这个对抗上面呢，中国是没有这个让步的可能性。那么这个对抗呢，是怎样收场的话，需要双方在今后的随着形势变化，进行这个外交的斗争和这个妥协来解决。但是在这个青岛这个地方上的一个反韩呢，我估计还是更多的是。这个民间呢，对这个韩国对山东地区啊，这个渔民捕鱼的问题的一个激烈的一个追缉捕行动的一种表示，
嗯，
可能不是代表中国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一种地方性的一种不满的表示。我觉得好像不能以此来表示中国怎样，还是一个地方性的一个行动。
好的，我们感谢杨中美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